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来去到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知道此刻我们生命的境况，求你建立我们，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勉励、督责，指教我们前面当行的路，让我们今日都是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大能和改变，让我们都是能够带着从你而来那份属天的盼望来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相信在这段时间跟人与人之间沟通呢，我们都要很小心，是吧？即是又很怕呢讲了一些说话呢，能令到对方呢触动了对方一些的情绪。但是呢无论怎样都好，在神家里面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耶稣的里面，无论你是什么的立场呢，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知不知道什么耶稣？耶稣的粉丝，是不是？我们呢都是很盼望呢让神的话语来到去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呢满有爱的属灵的群体。所以呢在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无论他是怎样都好，我们都学习坚持去爱，坚持去接纳，是不是？没什么声音、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无论他是怎样，我们都学习一个坚持去爱，坚持去接纳，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唉，那就真的安心一点，作为牧师当我们说是的时候呢，用得坚持就即是预咗有代价㗎啦，係咪？我哋呢都学緊哇点样嚟到喺当中，因为呢喺坚持嘅背后我哋都知道呢係唔容易。但係盼望呢我哋都係能够穷我哋一生都係嚟去到去捉住天父上帝俾我哋嘅教导，我哋就继续持守落去。相信呢喺呢段时间作为喺狮子山下嘅香港人，我諗我哋面对住香港此刻嘅困局啊，都会令到我们呢每一天都可能会很忧心啦、痛心啦、伤心。不同的人呢可能都会问了很多不同的问题，用心来到去建设香港的人，他会问啊，我应该怎样来到去思考自己的身份。在困局里面的人，他会问究竟盼望在哪里来。找不到出路的人，可能他们都会问出路究竟在哪里。受伤被控的人可能都会问神的看顾在哪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可能我们都会问此刻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心那种的呼喊，一种无力的呼喊。面对这些问号，可能此刻你和我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回答。不过我相信天父在这一切的呼喊的里面，他会逐步地来到去揭示他自己。我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自由去运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片段的里面，能够看见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他让我们能够明白各种的答案。我们都知道圣灵在这段时间一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到去为我们每一个来到去祷求。他乐意来到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其实圣灵一直都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每个星期当我们回到来礼拜堂一起去朝见神，又或者每一天我们来到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的期望？如果看回圣经，不同的人走到去耶稣的面前即是他们试图来到去问耶稣一些的问题。当问到了，有些人他们愿意来到去放低一直他手所揸得很紧的事情来到去跟随主。亦都有些人当他们听到耶稣的答案之后，就悠悠愁愁地离开了。亦都有些人好不满意耶稣的答案，试图去用中其他找一些其他他以为啱的来到去斥责，来到去反驳，甚至乎来到去控告耶稣。不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在罗马书进入去到十二章的里面，给我们看到开始 保罗俾我哋咧嚟到去学习作为基督徒我哋生活嘅一啲嘅原则。喺上个星期我哋都睇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到第二节，让我哋一齐去重温呢两节嘅经文啦。我哋一齐嚟到读出，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外媒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活祭呢？活祭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去到呢，你去到去被上帝你去到使用，让我们的生命呢一生你去到去荣耀神、见证神、侍奉神。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继续你去到去被圣灵去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呢不断你去到呢去被调教，让我们呢能够更加去贴近主耶稣。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至到十五章，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里面能够去展现这个的关注。在十二章的九节，保罗就指出心意更新而变化其中一种的体现，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在美好的属灵质素里面，其中一个最核心的质素，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真实无伪的爱。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你去到去爱周遭的人，而这一份的爱是真厌罪恶，而是亲近美善。亲近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用胶水黏在一起，如胶似漆一样，让好的、善的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内在生命里面的一个的部分，使我们能够可以征服邪恶。究竟什么是恶呢？我想起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让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预备起。耶和华所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所以在十二章一路打后的时候，就来去到让我们怎样来去到去亲近善，怎样在群体的里面能够行出善，怎样来去到呢去拒绝行恶。保罗进一步来去到教导我们在十四节的里面，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节经文有三个的命令词，第一个就是要祝福那些逼迫你的人，第二个要祝福，第三就是不可咒诅。承接经文的意思，即是说对那些仇敌存有一个友善的态度，并且要以祝福的话来去到去面对住那些逼迫者对我们的憎恨。容不容易？哇，一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有些皱眉了，是不是？最近我们都经常都面对住被人伤害，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会流露住，是不是？里面很多的情感，包括痛苦、无助、担忧、愤怒、惧怕、憎恨、埋怨。当保罗在这里说要我们逆向这样不咒诅，要去祝福，是不是真的可能？近几年复仇者联盟票房很卖座，是不是？哇，由第一集去到第四集，复仇者联盟这几个字呢，一听到的时候都吸引你很想来到看，是不是？但是当每一次看到恶人怎样被打败的时候，大快人心。想起我们的成长， 其实我们都会藉着一些的小说啊，一些的剧集啊，原来都不自觉这样种了一些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是吧？有仇不报，什么非君子，是吧？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报不到仇，我的仔都会为我报啊，这样。这些的观念原来一早都植根了在我们的心里面。马太福音24章呢，亦都特别讲到呢，末世的时候有一些景象。这些景象对照在今天都是很似的。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同我们此刻的处境亦都相当之一样，令人好悲痛和不安。起初的时候，我们或许只是为愤怒而发声，接着来我们心里面开始那些的恨意慢慢地来到去萌芽，不知不觉就蔓延到在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的身上。后来当我们又看不到正义能够伸张，就开始来到去靠自己来到做一些事，而且这些事情越演越激烈，到最后可能这一刻我们都分不清究竟我们是受害者抑或是加害者。使徒保罗在当时他身处的那个世界里面，是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之下。罗马帝国表面是很太平盛世，很升平的，但是背后却是充满着残酷的暴力。公元64年，尼禄王登基，基督徒受到史无前例残酷的迫害，使徒保罗亦都被控以叛乱的罪名，从耶路撒冷送到去罗马的监狱，直至被处决。不知道大家看过这出电影没有，就是叫做使徒保罗。他就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讲述保罗走到人生最后这个的路程，来到去给我们描写那个的心路历程。电影即使很难全面地重演当时那个的史实，不过仍然都很具体地告诉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基督徒的处境。当时基督徒就被视为危害国家的罪犯，被人捉到之后会送到去斗兽场，或者是被烧死。所以当时的真是主的门徒基督徒是四散周围地躲起来。在这样的处境，我们仍然能够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只有美善。在这个的处境，保罗藉着他的生命来到去示范给我们看，他怎样来到继续来到过一个讨神喜悦效法基督的生命。没错，可能我们都面对着一个社会充满着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更加需要来到警醒祷告。17节的经文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里有人解释说，做众人体为以为判断为美的事，但保罗这里再加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要留心去作。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可能有时候都未必一定是对的。就好像在旧约的里面，巨人哥利亚出现的时候，哇，众人都很害怕，唯有大卫他勇敢地面靠着神来到 去争战。当十二探子回来的时候，众人都很害怕，不敢入这个应许之地。唯有两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对上帝满有信心，认为这个就是应许之地，我们去了。当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众人以色列人都好像疯狂地同声说，将他钉十架，钉十架，钉十架。众人看为美的事，在某些情况 可能根本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众言在这一刻，众人可能在对某些事情有同一个立场，但若然我们在圣灵里面来到去祷告的时候，给我们感受到那份的不安，给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未必是合神心意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要留心去做。我们只有一个的选择，就是学习怎样来到去一心来去到行善。当然最难度高的就是分辨。在人你和我都知道要做神喜悦的事，不做恶事，不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里面的血气之争，是不是那种呢对那个呢和我不同意见的我又很想将我的美事呢那个目标能够达成，不过他不断地来到去反对我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都会藉着一些手段手法，而这些手段手法可能有时候都去到一个无底线，去到一个以恶报恶的状况。我们需要警醒。当社会的风气渐渐变得壁垒分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密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好像经文所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的另一面，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若果不能够，是吗？若是能行，即是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所能呢，来到去愿意跟周遭的人表达一个和睦相处的心。但是这样不代表对方一定愿意跟我们去接受我们这个和睦的相处，又或者所提出那些和解的条款呢，可能已经违背了道德良心，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能够妥协。我所说的不能够妥协，不是反击，而是我们要 stand firm， 我们要企硬，我们要企在上帝给我们那个的吩咐教导的里面。若然我们已经尽上在神里面尽上我们的责任，结果就交回给神他自己。如果我们发现那个关系不能够复和，彼此也都很难再去继续去沟通，开始呢面对着逼迫重伤我们的时候，经文再进一步给我们什么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预备起。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在这里所说的申冤呢，比较更加贴切原文的字呢，应该是用报复惩罚。和十七字那个不要以恶报恶的分别呢，是在于在那个程度的里面，这里所说复仇的意味呢是更加之强烈，所指那个伤害和打算报复那个呢是更加之严重。最近这两三个月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的潮语出现了，叫做私了。知不知道什么叫私了？即是私下来去到去解决，自己呢就成为了那个的法官、陪审团，甚至乎行刑者那个的角色。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上亲爱的弟兄这个这样的称呼，其实他都意识到，纵使是作为神的儿女，这个也是一个极难实行的劝勉。所以保罗在这里额外这样来到去鼓励当时的一班的门徒。经文里面说宁可让步，所说的就是我们决不要去为自己来去到去复仇。保罗呢随即亦都引用呢旧约申命记32:35的里面，表明呢报仇是神的特权。我们不能够僭夺这个的特权。保罗要求我们要放弃为自己来去到去复仇，让神他自己施行那个的报应。 如果当我哋嚟去到去以恶嚟到报恶，我哋所嗰、个报仇嗰个嘅恶，亦都成为上帝对我哋嘅审判同埋报应。的确，面对伤害逼迫嘅里面，你同我固然都会有愤怒，系咪？愤怒有冇问题啊？耶稣都会有愤怒，系咪？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好好处理我们的怒气，当变成仇恨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一旦心里面充满仇恨，魔鬼呢已经战胜了我们了。我哋好明白嘅，系咪？哇！当有一啲嘅嘢到呢一刻，你都仍然记得，仍然咧谂起嘅时候咧，哇！你火都嚟嘅时候，我哋要小心，千祈唔好被魔鬼控制咗我哋嘅思绪，以致到我哋咧就喺嗰个嘅困局里面，好似咧有一把枷锁咧锁住我哋，以致到我哋失去咗嗰个嘅自由。好坦白，我作为牧师，作为香港人。其实同大家都一样，当面对咁样嘅处境，固然当然有愤怒啦，系咪啊？牧师唔系圣人啊，系咪？其实都系一个软弱嘅男人，我都学紧点样嚟去到喺神嘅里面寻求神去帮助，寻求神教我点样嚟到去面对此刻嘅处境，求神将我。同埋师母能够脱离那恶者，将嗰个嘅审判权交翻俾上帝。你同我今日都睇唔出、睇唔清嗰个嘅真相。求主怜悯。喺我哋屋企嗰埲墙咧，最近咧就贴咗一幅咁样嘅啊。原先咧就系因为埲墙开始有啲污糟啦，咁所以咧师母就贴咗啊。一個嘅招紙啊，咁啊，即係遮住嘅啫嚇。誰不知呢一句嘅經文就成為咗我哋呢幾個月一路嚟到效法主耶穌基督嘅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講翻剛才嗰套嘅電影。一班嘅少年嘅即系年轻嘅基督徒被罗马嘅士兵嚟到打死，有啲嘅弟兄忍无可忍，决定咧嚟到去劫狱。当狱门打开嘅时候，保罗咧佢话：我唔愿意出去，你哋走啦咁样样。嗰班嘅弟兄哇就啊即系情即系好着急嘅，你真系回应咗一句：你真系蠢啊！保罗选择。不反抗是不是愚拙，是不是懦弱？箴言十章十二节里面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作为门徒的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境况里面继续来到去坚持良善的时候，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可能呢我们都会被人笑。我想起咧，圣经有一节嘅经文喺临前四章十节，佢话：我们为基督嘅缘故，算是愚拙的。讲得白啲，呢句经文就即系话，因为基督，你同我都系蠢材。跟随主耶稣传讲主说话嘅人，有一个嘅特权，这个特权就系被人睇为蠢材嘅特权。在神的主权下，我们是不是又是宁愿选择做一个属神、属基督、属灵的蠢材呢？最后二十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出，预备起。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哇，来到气欲啦，系咪？呢度话仇敌若饿，就俾佢食；渴就俾佢喝。嗰、那个意思就即系话，对嗰啲加害我哋嘅人，我哋要当佢成为邻舍啊。经文话，因为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就系将炭火堆喺佢嘅头上，好似好残忍啊，系咪啊？呢幅图画系咪啊？谂下，哇，将啲头啊，将啲炭火堆个头上，哇，咪好似好残忍、好痛楚咯？其实啱啱相反，呢一幅系一幅死灰复燃嘅图画。当一个人透过我哋嘅美善嘅行径，睇到佢自己嘅恶行，引发佢里面嘅悔意嘅时候，这个正正是保罗的信息。没错，对方会行恶，但我们不会。敌人对方也会可能诡诈这样去对待我们，但我们不会。甚至乎他要将我们置诸于死地，我们都不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没错，不敢说，亦都未必一定带来对方的改变。就好像神他对我们一样，是吗？当他释出善意的时候，亦都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悔改来到去同神来到去复活。但是这一种这样的行径，正正就是代表着将这个审判权交回给神他自己。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又是定义选择以天父的爱来到去爱仇敌，不用让仇敌的愤怒来到去定义我们自己对人的态度呢？要做到以善胜恶，我们必须你要去到继续去学习主耶稣的榜样，靠着主的能力所赐予给我们的智慧。以善胜恶并不是一个打败敌人的方法，亦都不是争取人权的方案，更加不是什么抗争的手法。以善胜恶其实就是一个作为主的门徒基本的态度。斯坦斯医生是一个澳洲籍的医疗宣教士，他们和他的太太一生都在印度这个地区来到去服侍一班的麻风病人。他们很爱印度人，但却得到什么回报呢？却是得到恨和恶。在1999年，他和两个的仔分别是10岁和6岁，当时被印度教徒围攻，在车里面活活地被烧死。当时他太太加迪几天之后对记者讲了以下这一番的说话：我对印度人只有一个的信息，我没有苦毒，亦都没有愤恨，我只有一个的祈求，就是希望每一个印度人能够信耶稣。为什么他能够讲这番的说话？我相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怎样能够去对那些迫害他家庭的人所作出的赦免，同埋将福音愿意继续透过他们的生命继续去传扬开去。他继续来到去回应，他说让我们销毁那些的仇恨，将散播基督的大爱火焰继续来到去散开。他和他的女儿继续选择停留在印度，继续来到去服侍这些的麻风病人。一个印度教徒他这样的回应，他说我为到当中有一些人所做的事感觉到羞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又愿意来到继续去为自己来祷告？他说我们说主啊，求你都给我们有一个只有祝福只有美善，能够有一个以善胜恶的心。耶稣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正好就是一个向我们来到讲明善怎样来去到圣恶。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失败的象征，不过却是一个真正胜利的指标。十字架好像是羞辱的记号，但是却是成为了一个荣耀的标志。十字架好像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亦都成为了安慰的泉源。十字架好像是仇恨的发泄，却是慈爱接纳的地方。十字架好像是弱者的结局，但是亦都却成为一切能力的根源。耶稣拯救这个世界，十字架就是一个得胜的记号，亦都表明了毁灭的循环要到此为止，并且将这个的仇恨变成爱彰显出来。当我们每一个来去到背起十字架来到跟随主的时候，这些的表征亦都存在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的生命的当中。可能到这一刻我们都未必去到这个的境地，这段的经文可能都成为我们穷一生继续要去追求学习的事情，亦都可能到这一刻主耶稣仍然未回答到我们心中那个的问题。但我们是否决定以祂成为我们人生的出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都一起去回归在主里面，我们在祂里面能够生命继续被转化过一个分别为圣，继续去坚定恨恶罪恶，继续竭力以善胜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愿意今日这段的经文此刻我们都去沉淀去消化，我们都去为自己先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去为自己来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就是爱，你将这份牺牲的爱就藉着主耶稣很具体地来到去传递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你就是善，在你里面是不会有黑暗，不会有罪恶，亦都不会有憎恨。主啊，在你里面只有爱和公义。主啊，让你的爱来到去充满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怎样能够在这段的时间更加来到去爱主，怎样来到去爱人。主啊，愿你的公义临到，使我们都是能够继续在这个的等候的过程里面，仍然见到上帝你自己的心意，上帝你同我们一起来到去面对此刻我们的挣扎。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来到去被你的话语来到去改变过来，更新我们，叫我们呢不再停留在历史，不再停留在恩怨的里面，让我们见到十字架宽恕的大能，见到耶稣基督那份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带着属天的平安、盼望、喜乐继续去与主同行。主，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藉着我们的生命来去到去影响祝福更多的生命。求主怜悯，求主施恩，求主眷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